兄姐妹平安。好，孩子们，要考你们呢，主日学，你们有上主日学对不对？要考你们，在旧约中 ，in the Old Testament， 最有智慧的王是谁？哇，很好，哎呀，老师这边讲，幸好你们没有丢他们的脸，所罗门王。这样有后来这个所罗门王有谁比他还智慧？真的吗？哎呀，耶稣真聪明呀 ！Yes， 又对了，耶稣。再考你们一个更难的，旧约中有哪一个的仆人是受苦的，很惨的，很惨很惨的。上帝一天之内拿走他十个儿子，哎呀，约伯很好啊，约伯很苦啊。你们如果不懂的话，你回家问爸爸。因为爸爸有每一个人的，你们的爸爸都有义务教你们圣经哦。如果爸爸不在的话，妈妈啊，妈妈有义务教你们圣经。好，所以谁比约伯还苦？耶稣，很好。在旧约里面，谁可以算是最有信心？啊，这个人很有信心哦。他被称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很好，有谁比亚伯拉罕还有信心？耶稣。旧约中每一次人犯罪的时候，他们每一次都要杀什么？牛和羊，哇，很好，来赎罪，对不对？最后谁要被为我们的罪被杀？耶稣，很好 ，very good， 啊。然后旧约中有圣殿啊，有圣殿啊，就好像很大很大的教会，很大很大很大啊。然后这个的圣殿是上帝与人同在哦，就是上帝与人同在的一个的记号象征。后来谁来了与人同在，跟人住在一起，谁来了？上帝啊，他的名字叫谁？耶稣，很好。所以孩子们，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是告诉你们旧约里面的这些人物 ，all these people， 这些的事件 ，all these things， and all these places， many of them， 很多的这样的人物事件都是指向耶稣，明白吗？明白吗？所以旧约圣经说是影子，啊，影子 shadow。好像如果我现在站在这里，太阳照下来的话，下面地上会有什么影子 shadow， 对不对？所以旧约就好像一个影子 shadow， 明白吗？耶稣基督就是那实体 ，Jesus is the substance， OK， He is the person。所以旧约里面讲的东西都是指向谁？指向耶稣，好吗？所以大人你们也好好的仔细哦。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利怀牧师跟我们在每一个月星期六的最后一个星期第四个星期六，我们都会教神学，但在这里我们不可以详细的进入，但这是一个基本的，孩子们应该懂的。好，现在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正道的题目。今天我们要看旧约，很多图片。今天我们要看出埃及记35:4-36:7哦。然后今天的题目是奉献主的帐幕。主的帐幕是百姓聚集敬拜朝见主的地方哦。这个就是帐幕 ,Tabernacle, 好吗？我们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在旧约里面，你的百姓如何，这些都指向我们新约的百姓更是如何，是更加的好。主，旧约中的这些的事件的人物都指向今天的你，这些的事情都指向你，所以我们谢谢你。主，你透过你旧约的圣经再一次教导我们，好叫我们都能够学习。求你赐福我们，若我们有任何的过犯，任何的罪孽，求你宽恕我们。主耶稣，你为我们代求，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祭司，你坐在至高的宝座上，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为我们祷告，为我们赎罪。 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主圣灵教导我们，求主开我们的心，感动我们。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啊，这个是帐幕，啊，还怎么讲帐幕 ？Tabernacle。好，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帐幕是旧约的时候上帝选用的一个的方式与他的百姓同在。啊，这个，因为在旷野哦，百姓是走在旷野里面哦。所以做一个王，他需要一个王的帐，明白吗 ？A king when he's in the wilderness, he has to have a tent like a king. 所以上帝耶和华上帝就是那君王哦，他需要一个帐幕，所以他吩咐百姓做一个的帐幕。在出埃及记25:8，他们要为我建造圣所，使我可以在他们中间居住。所以上帝选用了帐幕的方式来代表他与百姓同在哦。啊，这个的帐幕啊是一个仿造的 ，is a replicate 啊，不是真的啊。但是他们是按照圣经的尺寸 ，they make it 啊 based on what the Bible says。这个的帐幕就在旷野当中，在以色列哦。如果你们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你们要去旷野去看一下，这真实他们按照那个尺寸而来做的啊。当时候的帐幕就是如此，是一个王的一个帐啊，王与他的百姓同行的一个的帐。在当时的时候，这个的帐幕 ，this tabernacle， 这个帐幕也是百姓朝见主的地方，敬拜主所使用的啊，所以你可以就看到这个图案，这个图片就很清楚的把周围，就是周围这些是什么？这周围都是tent， tent 就是帐幕，就是人住的帐幕哦。所以上帝住在哪里？与百姓同在，好，明白吗？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神以这个的帐幕来象征他与百姓同在，上帝也在天上，上帝也与他们同在，哦，这个是百姓哦。所以帐幕就是人朝见他们的王所使用的。敬拜他们的王，敬拜主，敬拜上帝，朝见主的一个的地方。这是帐幕的内里面哦，这个以后主日学才教啊。那里面你看到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的，然后有大祭司一年才可以进去这个至圣所，然后里面是这是月柜，有两个基路伯，好像天使一样啊，他们有翅膀，他们彼此相看。这个是约柜，约柜里面有十诫，上帝的约啊。就在约柜里面啊，然后大祭司他要赎罪，一年才可以进去一次，随便进去的话会死的，死刑啊。所以这是约柜啊，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里面，好吗？所以亲爱弟兄姐妹，现在我要回溯重述一下圣经中的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一个的简短的一个的历史。首先，上帝在起初的时候，他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和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上帝是与人同在的，上帝亲近人，与人同在。但后来很可惜的就是亚当他违背上帝，他背叛上帝，他不听上帝的话，他忤逆上帝，他吃了不该吃的果子，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后来人犯了罪。所以今天我们都在罪中，都是亚当的缘故，后来被赶出去了，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他的人。后来亚当和夏娃的子子孙孙来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子子孙孙来到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上帝选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人来拯救他们，然后就用这个的帐幕来代表他与百姓同在。所以帐幕是代表什么？百姓啊，神与百姓同在哦。好，后来了 upgrade这个叫升级，不在旷野了。他们攻占了整个以色列之后，王必须要有他自己的行宫，上帝也必须要有他的宫殿哦。这就是圣殿，这是所罗门所造的圣殿，很辉煌的一个的圣殿，这是一个模型哦。所以是个很辉煌的，上帝就透过这个的圣殿来彰显他是与百姓同在的。是百姓朝见主、敬拜主的一个的圣殿。今天圣殿还在吗？在吗？这个圣殿还在吗？ 不在。今天有圣殿吗？有，等一下再告诉你们圣殿是什么。这个就是圣殿的外围啊，你看这个图片，然后圣殿在中央，然后这个圣殿的外围，当时候的圣殿是极大极大的，非常啊辉煌的一个的圣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旧约的这些的事情的时候，帐幕 Tabernacle 圣殿 Temple 这一些都是预表什么呢？预表基督耶稣的到来。因为帐幕是代表上帝与人同在，圣殿也是代表上帝与人同在，这一些的帐幕圣殿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后来你就能够明白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重建。耶稣讲的这番话就是指着他身体，所以耶稣讲的意思就是说，圣殿是预表他，他就是那圣殿，明白吗？所以帐幕圣殿 The temple and the tabernacle all point towards the coming of Jesus, that God will be with us. 所以帐幕圣殿是预表着耶稣基督，上帝与我们同在，耶稣要为我们降生。我们有辉煌的圣殿、哦、我们看到本来有辉煌的圣殿，后来百姓发生了什么事、啊、你们如果没有读旧约的，拜托你们好好读一下，不然我再用简单的方式都没有办法帮你们了，已经很简单了，今天好像在教儿童主日学一样、哦、但你们如果不读圣经的话，不能再剪了。主的百姓他们因为有辉煌的圣殿，他们后来他们背叛主、哦、背叛主，他们拜偶像，他们毁约，他们不要上帝，后来上帝遗弃他们，结果他们就被攻占了、哦、巴比伦人就来攻占他们，掳掠他们，把整个圣殿给烧毁哦。God allowed the temple to be destroyed because of his people betray him. His people do not want him and rebel against him. 所以后来他们就被掳，他们就做奴隶哦，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哦。这是他们做奴隶的一个的照片，他们就被抓了，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上帝没有遗弃他们，上帝管教他的百姓的时候从来没有遗弃他们。所以有一天如果我们若不听话，神管教我们的话，你要知道神还是爱我们的，要紧紧抓住耶稣。在整个的他们当时候整个圣殿被毁了，没有圣殿了，他们在移居在外地的时候，他们怎么敬拜主？那时候就产生了会堂 synagogue。 这个会堂就来到新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会堂哦，会堂就蛮小间哦、好像今天的教会一样，当然不是恩约教会，恩约教会是更小的，好像可能只有一个厕所的方地方而已，但是会堂就好像今天的教会一样，不再这么辉煌了，只是有人聚集，然后来听神的话，听圣经，这就是一个会堂。后来因为神开恩了，神管教他们之后，神开恩了，再使他们回归到以色列。他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重建圣殿，这就是第二次的重建的圣殿的一个的模型 Second Temple. They rebuild the Second Temple. 他们重建了圣殿哦。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其只不过是影子， All these are shadow. 这些圣殿啊会幕啊其实是指向什么？你们告诉我，耶稣的到来，明白吗？ The temple and the tabernacle points towards the coming of Jesus. 所以在主前2000年前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诞生了，上帝与我们同在。那后来我们知道耶稣也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也复活，后来他升天的时候他也没有遗弃我们，他升天的时候他赐下谁？他就赐下圣灵，圣灵就是上帝的人就住在我们的心中。这个图片就是代表这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好像仿佛火这样降下来。今天你们不要一直想说圣灵好像火这样掉在人家头上哦，这个只是一次的事件，历史的一次而已，耶稣也钉十字架一次而已，耶稣也复活一次而已，五旬节也是一次而已，明白吗？所以有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尤其是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他们比较幼稚一点哦，我们要比较怜悯他们，可怜他们，他们就每一天就是想要那个火每天降来降去哦，就是每次想要有风有火，只是一次而已，一次。今天圣灵给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以弗所书一章，你们自己看很清楚，圣灵给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所以现在以前上帝用的地方是帐幕，后来圣殿，然后现在上帝居住的地方用什么？用什么？谁做他的殿？用人 upgrade 哦，升级。以前是帐幕，后来圣殿，现在用什么？人。所以我们就是神的殿，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我们就是那殿。 We are the temple。 圣灵降临后，教会就是上帝的殿，人信主的人就是上帝的殿，明白吗？所以很多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很奇怪啊，为什么基督徒祷告不需要去一个庙？哎，为什么不需要？基督徒哪里都可以祷告，因为基督徒本身就是那殿，有圣灵居住的那个殿哦。但这个只不过是还是过渡期哦，还不是最终要来的。最终要来的是什么？你们猜？你们猜？这是什么？上帝的城要从天降临，上帝要与我们住在一起。启示录21:2，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什么？神的帐幕在什么？人间。这个神的帐幕是什么？圣城新耶路撒冷，明白吗？所以帐幕也是预表什么？将来要来的圣城。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明白吗？所以整个的我就已经清楚的把整个上帝与人同在，从整本圣经让你们看到上帝与人与我们同在的一个的方式哦。好，现在我们要谈建造会幕啊。在谈建造会幕之前的时候，他们要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不够时间，所以我没有阅读出埃及记35章和36章，待会我会把一些的经文抽出来给你们，我们一同的来念。但我们还没有谈建造会幕的时候，我们要谈一些的历史。建造会幕是当时候百姓在旷野的时候神要他们建造的。首先，如果你们熟悉旧约圣经的话，你们就知道这张图画是在讲什么呢？是谁？这个图画是谁？摩西。神就透过摩西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他们本来是在埃及做奴隶的，后来神就透过摩西来拯救他们从埃及里面脱离。后来这图片是开红海，最近有一部电影你们要去看哦，要不要看？一起看呢、啊、Exodus 啊。牧师还没有去看，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完全跟着圣经了。没有啊，没有完全，应该是有加盐加，不然不好看嘛，对不对？但是还是可以去看哦，还是可以去看。但是你要真正的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你要回到什么？圣经。所以电影上映 Exodus 出埃及记啊。所以摩西就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哦，然后开红海，然后就透过摩西带领百姓进入旷野，要去到迦南地哦。这就是当时候上帝恩待他们，因着亚伯拉罕的约的缘故，拯救他们，恩待他们，与他们同在。但是百姓有感恩吗？没有。首先，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的话，你就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看到百姓经常埋怨。他们每一次埋怨的时候，他们虽然埋怨摩西，但是他们其实内心里是埋怨上帝。他们埋怨上帝，他们埋怨摩西。摩西是代表上帝的，他们每一次就埋怨摩西。第一次的事件的时候，当上帝透过摩西带领他们到旷野的时候，他们找到水源的时候，旷野是很难找到水的，但是这个水是苦的，是不能喝的，喝了是可能会致命的。结果他们就埋怨，他们就骂摩西，他们埋怨摩西水苦。所以在出埃及记15:23，后来到了马拉的水却不能喝，因为水苦，因此那地名叫马拉。人民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下文我没有拉出来给你们看，他们就后来骂摩西。这是第一次的埋怨。 他们埋怨上帝说水苦没有水喝，他们埋怨摩西。第二次的时候是埋怨什么？埋怨没有肉吃，有水喝了之后是没有肉吃。哇，因为很久没有吃肉，你像人啊，像我这种人啊，如果你要我受苦的，很容易的，你给我一个礼拜不吃肉啊，哇，我会疯了，真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有一些人餐餐都要有肉啊，一餐没有肉，哇，真的很厉害啊，真的。所以 Victor 就厉害，餐餐都是素食的，哇，这个就很好。好，所以在出埃及记16:2的时候，你看以色列全体会众在旷野都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啊 ，complain 啊，就好像有时候你们孩子也会发怨言，你们怨你们妈妈煮的不好吃，又是煮这个，每天煮这个啊，没有香啊，你们每天都会埋怨哦，啊，对不对啊？你们以后你们做妈妈的时候，你们煮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所以以色列人全体在旷野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宁愿在埃及地坐在肉窝旁边吃饭吃饱的时候死在耶和华的死在耶和华的手里，你们倒把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我们全体会众饿死啊。这个是其实是你知道人生气的时候讲话都不理智的，他们在发怨言的时候，向上帝发怨言的时候，他们在生气的时候，他们讲的话也不理智的，因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是做奴隶的，根本都没有什么肉窝在旁边吃，哇，吃到饱然后死，没有这样的回事。但结果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这样诬告摩西，诬告亚伦，说是带他们出来是害死他们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埋怨过上帝，上帝为什么你带我到这种地步，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自己会知道。然后第八节的时候，摩西就说，我们算什么？你们埋怨的不是向我们发的，而是向谁？耶和华发的。所以有时候上帝透过他的领袖来做出一些决定的时候，有时候你们以为是领袖做的，但是你们不明白背后其实是真正掌权的是主，你们真的不明白。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有时候领袖经常都要像摩西一样都要受百姓发怨言，真的不明白。后来我越来越慕会的时候，我后来越来越明白，但我以前也犯过这样的罪，我以前也经常埋怨我以前的牧师，我做了牧师以后我就不敢了，我就悔改了，但已经太晚了。太晚了，以前骂牧师嘛，现在上帝就给我做牧师，做了之后就知道了，现在给人骂，密码给人埋怨，就是这样的。所以摩西说，我们算什么？你们埋怨的不是向我们发的，而是向耶和华发的。你想想看哦，上帝透过摩西带教会，带教会落难了，有辛苦了，第一次没有水喝，第二没有肉吃，结果什么？一定骂他们的，骂他们就是这样。但是是谁带领的？是神带领的。你们要知道，真正掌管恩约教会的是主耶稣基督，不是利怀牧师，也不是我，也不是曾长老，真的是如此哦。后来百姓又埋怨摩西没有水喝，第三次啊，第一次是水苦，第二次是没有肉，第三次是没有水。哇，你看神啊，真的是试炼他的百姓哦。有时候神会试炼他的百姓哦，给你们苦一苦哦，叫他们叫苦连天。那此时的时候，神就会看见你们是否是信靠他，紧紧的跟随他。百姓却埋怨没有水喝。在出埃及记17:3，人民在那里渴望得水喝，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以及我们的牲畜都渴死呢？”你说上帝会不会真的给他们渴死？不会的。有没有暂时给他们渴一下？有。有没有暂时给他们饿一下？有。有没有受苦？有。但是他们有没有信靠神？没有。就像你跟我一样，真的。以后你慢慢长大你就知道了。后来高峰啊，埋怨还不够啊，这是什么？金牛，他们造了一个金牛， 拜假神，背叛上帝。上帝已经说不能造偶像，但他们却造了一个金牛，他们拜偶像。后来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他们还淫乱了，结果上帝很愤怒，本来要消灭他们的，本来上帝要消灭他们，要兴起摩西，上帝要兴起摩西来取代整个的以色列哦。但是后来有一个人代求了，这个人就是摩西。摩西就是旧约中的中保，每一次百姓犯罪的时候，摩西就求情；每一次百姓他们忤逆神的时候，摩西就站在神愤怒的神、审判的神与罪恶的百姓的中间，他做中保。He is the mediator between the angry and just God and the sinful people. He is the mediator. 他就是那中保。所以在出埃及记32:20，哦，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或者可以为你们什么赎罪。”也因为摩西赎罪，后来上帝宽恕了百姓，没有消灭他们。但是后来有一个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主不愿意与百姓同在。那时候会幕还没有建哦，帐幕还没有建哦，那时候只有一个 tent of meeting， tent of meeting 我忘记华文叫什么啊，不是帐幕啊，就是在帐幕之前还有一个叫 tent of meeting， 在外面的，在营子军营，就是百姓的那个 camp 营啊，整个的营的外面哦。主因为百姓被逆、忤逆、背叛，主不愿意与百姓同在，因为他害怕等下在半途路途当中主的愤怒烧起，主审判他们，结果他们被消灭。所以在出埃及记33:3，你们要上那牛奶与蜜的地方去，就是去迦南地，我不与你们一同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哇！当摩西听了这个事情的时候，哇，摩西很伤心，你知道吗？他说：“如果你叫我们上去迦南地，你却不与我们同在，我们算得什么？我们就失去很大的荣耀。”所以摩西一直不断的代求，摩西祷告，摩西就代求。所以在出埃及记33:15的时候到17的时候，摩西代求，摩西对耶和华上帝说：“你若不是亲自与我们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什么事上可以知道我和你的人民在你眼前蒙恩呢？不是因为你与你我们同去，使我们和你的人民可以在地上所有的人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所说的这样的事，我也要做。”因为谁？因为摩西，因为你在我眼前蒙恩，并且按着我的名字认识你。所以后来上帝答应与百姓同在了，那结果是因为谁的缘故？因为摩西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姐妹，旧约中的中保是谁？摩西。他预表着谁？耶稣。耶稣是那更完美的中保。今天我们每次犯罪，我们每次不听话的时候，是谁为我们代求？是耶稣。是耶稣为我们代求，耶稣一直不断我们祷告，也是因为耶稣的缘故，上帝与我们同在。啊，因为摩西的缘故，旧约上帝与旧约的百姓同在；因为耶稣的缘故，上帝与我们同在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摩西、帐幕、圣殿，这些都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哦。所以后来，在34的时候啊，上帝本来说不要去与百姓同在的，后来因为摩西代求，所以上帝说好，我跟你们一起去，因为摩西你的缘故，我与你们去。所以在34的时候，上帝与他们重新立约，因为之前的两个法板，因为摩西生气的时候下山的时候把他们摔碎了，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拜金牛，所以他摔碎了。在34的时候再重新立约，在34:27和第28的时候，你就看到十诫是什么？约。The Ten Commandments is the covenant. The Ten Commandments is the covenant. 十诫就是那约。啊，这个约是百姓要守的。今天谁为我们守住这个约？谁？耶稣。你们大声点。谁为我们守这个约？耶稣。 所以因着耶稣守着这个约，他为我们赢得了永生，明白吗？这个约是没有被废除的，你们不要以为废掉的，没有，是耶稣成就了。所以耶稣来是要完全律法， It's not to abolish the law but to fulfill the law. Jesus come to fulfill the law, not to abolish it. 所以耶稣成全律法，不是废除律法，耶稣为我们守住了律法。重新立约之后，来到35章，就是主说，好，谢我与你们同在，你们要建帐幕。所以在35章的时候，出埃及35章的时候，百姓感恩了，因为从之前一直埋怨埋怨埋怨，后来背叛神，敬拜偶像，淫乱这些事情的时候，后来主因为摩西代求，所以神愿意与百姓同在，要建这个的帐幕。后来35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百姓他们乐意，他们愿意，他们就奉献建这个的帐幕。弟兄姐妹，在重复旧约中的这些的事情，人物摩西出埃及，旧约帐幕圣殿，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和他的拯救。摩西指向耶稣，出埃及 指向耶稣的拯救，旧约指向新约，帐幕指向耶稣，圣殿指向耶稣，还有帐幕与圣殿指着将来的将来上帝的城，以色列百姓也指向上帝今天的国度，这些都是预表这今天所要发生的事情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在旧约的时候，当百姓忤逆神的时候，是谁为他们代求？摩西。今天我们有没有背叛神、忤逆神、不听话的时候？有没有？有。我有，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你们自己坦诚说，你们问自己，问摸自己的良心说，我们有没有做对不起主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埋怨神？我们有没有不信？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可能犯下淫乱？我们可能有没有一些我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违背自己的良心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经常就是做不对的事情。但是是谁为我们代求，以至于上帝的恩典不离开我们？是谁？是谁？是因为耶稣。耶稣是我们的中保，因着耶稣的缘故，不是因为你好，也不是因为我好，是因为耶稣好，所以耶稣，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接纳我们，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做我们的神，他住在我们里面哦，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哦。所以耶稣这位中保是胜过摩西的，他比摩西是更美更好的一个的中保。 Jesus is the perfect and better mediator as compared to Moses. 因为耶稣所求的事情没有一样上帝不给，就是这样简单的。因为耶稣所求的每一件事情上帝都给，所以因着耶稣的缘故，上帝与我们同在，因着耶稣的基督，我们得到永生，我们得到赦免，我们要进入上帝的国度。如今讲到今天，为什么要讲帐幕呢？帐幕是百姓用来做什么的？敬拜主、朝见主的一个地方。今天我讲的这一堂是要告诉你们，我们也需要一个更大的地方。你们看左边，看右边，你看后面，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去旅行，他们不在，我们需要不需要一个更大的地方？我们是需要一个更大的地方的。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地方，就好像以色列人当时候神命令百姓要建帐幕，一个朝见主，一个聚集百姓聚集的地方。我现在讲一个我个人的经历，其实我为这个恩约教会祷告，希望有一个更大的地方，已经祷告了2年了，祷告到一个地步，后来半年前呢，我就停止祷告。你们知道为什么停止祷告吗？你们猜一下。因为我越祷告啊久了，信心就越小，总觉得神不要给啊，我就说后来啊算了了，主不要给就不祷告了，就停了。之前的时候你可以问我两个孩子，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都是为着 they will say God give us a bigger place, 上帝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的地方。 但其实后来时间久了，你看到牧师的信心是不是这么小的，祷告两年了就你看就灰心了，这样还可以做牧师吗？但结果一直不断的祷告，后来我真的的确是有点灰心了。因为第一，首先教会是没有钱购买的，因为没有银行会借我们钱，去哪里筹钱？好，买一个的便宜的地方也要50万，再更大一点要100万，没有人借钱给我们，然后教会也没有这么多钱。所以第二，有钱了却找不到地方，你们知道吗？找不到地方，因为如果按我们经济的能力，我们只能买这样的地方而已，我们只能买这样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买什么 freehold， 没有办法买其他地方。如果你问我，我老实讲，我说我没有这样大的信心。不过利怀牧师他的信心比我大一点，所以他一直给我信心。他信心比我大，他一直给我信心。所以我是认为没有这个的能力买一个就是 freehold， 就是永久的一个的产业，没有，也没有一个能力买一个更好的地方。但结果要在这个 Bisling 这个的山特里面要找一个地方，真的是不这么容易的。所以我一直有时候有空的时候就找一下，看有没有一个更大的地方啊。后来也有赵秀峰，他有时候上网说他也帮我看一下有没有。那有一次记得就是在不几个月前，可能半年前啊 ，Serene 那时候他做了房地产，然后后来啊，我就问他说你可以不可以，因为你刚好在卖，就是在进行工业区的房产，你好不好为教会留意一下，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更大的地方。如果有两间的话更好，如果旁边隔壁要卖的话是更好。所以我一直祷告说，主啊，可不可以就是给旁边给他们发财一下，他们不够用啊，那搬走啊，然后我们买下来就打通，哎呀，解决我们的问题，不是多么好了。所以一直在等他们卖，等他们卖，等他们，但是没有卖了。有一次他们不是几个月前他们换了租客，哇，你们有些人就很高兴，哎，牧师他跑了，人们走了，快点来，不懂要不要卖，哇，去，哇，每个拉住我，哎，跑了跑了跑了。后来我也高兴，哇，感谢主啊，祷告来了啊，就去问，谁知道没有嘞，没有，没有卖，他们是换了一个租客，还要再继续租两三年，哇，后来又失望了，啊，真的失望了。所以结果怎样呢？当时候时间真的是没有来到，真的没有来到，但突然间九月的时候，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神迹发生了，有人突然间要卖七楼，而且是卖两间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多一倍，两间，两间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做150到180，可以舒舒服服的，不用这里你撞我一下我撞你一下，你空气不够，讲到一半你们就要睡觉，或者有些弟兄姐妹告诉我说因为这里空气太过稀薄，所以我回家的时候我会喉咙痛，真的是事实。我知道你们来这里是很委屈的，我知道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大的地方，但结果九月突然间有人要卖了，而且是两间的，也突然间了。你知道李建发牧师是最不会筹款的牧师，真的不会筹款的。然后有些牧师是很厉害的，他们会去跟弟兄姐妹喝茶一下，哎，结果那个钱就进来了。我不知道他们要跟他们学，他们真的是很厉害的。但我不是一个筹款的牧师，我不会哦。我有跟你们坐下来喝茶说，哎，教会需要钱，没有。你们问，你们如果有钱的话，你们凭良心问，我曾几何时坐下来跟你们说要教会一分钱？没有，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也不会，因为我脸皮厚，啊，不是脸厚，是脸皮薄，不是厚，脸皮薄，所以经不起啊，你明白吗？我有我的骄傲和自尊的，所以我做不出这样的事，所以我很佩服那些牧师，他们真的可以筹款，结果100万突然间。有神感动两位的弟兄姐妹，一人其中一个自动的跑来跟教会说我要借给教会50万。突然间你知道我们半年前利怀牧师进来了，利怀牧师也应该是比我厉害很多，他也为教会筹到借到另外50万，感谢主，100万就来到了。你们说这不是神迹吗？银行都不借我们钱的，结果我们借到了100万，主的时间到了，然后说哇，感谢主，真的九楼在卖，当时候估价是100万，然后他们卖的时候是94万，就是比估价少一点，是要卖94万，我们筹到100万，然后说哇，想要买了。那结果我们需要开会了，我们长执要讨论，那结果我们长执讨论的时候，我们用了2个月的时间了，是蛮长的，因为要这个是很大的事件哦，所以需要一致的通过。 长子开会了之后定了之后要两个月，所以那当时候两个月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害怕了，哇，等了好久哦，几年哦才有一个两个单位的哦，现在你不买底下给他买去了，那时候舍林也是着急了，因为舍林他知道有几个人想要买楼上那个地方，他也着急了。但我就告诉自己说，如果主要给我们一定会给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急的。所以后来就讨论开会，很严谨的，很一直讨论哦，我们一直讨论，我们一直好好祷告，两个月后我们决定了，然后就开了会友大会，后来你们也投票了，那时候我不在，然后你们也赞成了，我们就买下这个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楼上七楼这个地方是神要给我们的，神要我们去的，神预备为我们预备的，好使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地方，有更多的人来朝见主，来敬拜主，来认识耶稣。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的地方，我们没有奢侈，我们没有买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们没有超过，我们没有真的是很奢侈的这样用。如果你们去看的话，真的有很多人他们来我们教会的时候都很惊讶的，进去之后他们以后就不敢来了，因为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这样小的教会。最近我跟利怀牧师带了一个中国的牧师，说你们来看我们的教会，其实我是很不想叫他来看的，你知道吗？但是利怀牧师就叫他，就是这个中国的牧师一上来说，哇，告诉你，我看他表情，我在瞄一下，哇，他觉得很小啊，很小，很小，真的是很小。啊，我们就挤了，你知道，其实每一次每个礼拜啊，每个主日我都排椅子，我尽量排了，你们不给你们多一点位了，少一点也不能再少了，也不能走，多也不能再多了，就是这样的。但是结果，感谢主，也因为我们讨论两个月哦，两个月的时间，结果价钱掉了，哇，从94万掉到88万，感谢主，掉了，价钱掉了啊，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后来啊，你们可以问 Serena， 她说当时本来有一个人要买的，而且出的价钱比我们高一点，但是因为我们手脚快，说我们可以马上付钱，所以后来那个屋主说好卖给你们。哇，感谢主，差一点就没有了，真的差一点就没有，人家出的价钱比我们高一点，但是因为我们手脚快，所以感谢主，主供应给我们购买了七楼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与以色列的百姓是同样的光景， We have the same similar situations。 上帝要我们为他建殿。在出埃及记35章4节，摩西告诉以色列全体会众说，耶和华吩咐的是这样，他说，你们要从中间拿礼物来给耶和华，凡是甘心乐意的都可以把耶和华的礼物带来，就是金银铜。我们跳到20节啊，以色列会众啊，全体会众从摩西面前离去了，凡是心里受感、灵里愿意的都来了，他们把耶和华的礼物都带来了，用作会幕的工程和会幕中一切使用。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候上帝说要建殿的时候，建会啊帐幕的时候，百姓感恩了。他们之前一直忤逆神、背逆神，他们背叛神，他们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但是神没有遗弃他们，他们感恩，他们就献上了，他们心甘乐意，不是勉强的，也不是虚假的，是真心的，他们就献上了。上一次我们报告我们说要建堂的时候，后来我很感动，因为你们有些孩子，你们跑去跟主日学的老师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积蓄奉献，我们要建堂。孩子对主日学的老师说，主日学的老师后来告诉我了，我的两个孩子，我没有叫他们要奉献，是他们回到家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主恩就拿出100块钱，他说 Daddy this my wife， 我还不知道他有这样的钱呢，小富婆啊， sorry 啊， I have to use your as example， don't be angry， OK， 拿了100块说我要建，我要奉献。后来我的儿子也说我要，他也要奉献，我就抓拿一个桶，抓了一个桶，挖了一个洞啊，那种饼干的桶，然后说好，你就把你的钱这样奉献啊。但是孩子比较天真，那天他一直问我说，哎，可不可以奉献？我说你的钱再存多点再奉献，不要太少。然后说等一下没有机会奉献了怎么办？你要还完了？我说没有这么快还完，你放心，至少有给你，我们预计至少要5年。Don't worry, you have chance 啊 ，I tell you, you have chance, save up。 所以那天我的儿子就说，哎呀，我回公公家，公公没有给我零用钱，没有钱奉献。所以我这些都我都看在眼里。孩子们，你们好样 ，OK， 你们为了主的殿，主感动你们，你们愿意奉献，你们好样。啊，叔叔谢谢你们，叔叔带着神代表神，谢谢你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们经济上有困难的话，你们没有工作的话，你们不要有压力哦。我讲这堂道不是给你们压力，你们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们经济上有困难，你们没有工作，请你们放心，你们真的不需要奉献。也不要因为我讲了这堂道说，哎呀，我没有钱，我没有工作，然后结果 我不来教会聚会。上一次有一个弟兄，因为我这么样分享了之后，他后来他说我没有工作，没有钱，他不来教会了。那结果我就要去请他，我说你不回来教会了，我会很伤心的。你不需要奉献，因为你真的没有工作，你没有钱，你不需要奉献。你说你不来的话，我请你，我请不动你的话，我叫利怀牧师来请。如果再请不动的话，我叫所有的执事一同的一个个来请你回去。后来他同意了，他就乖乖的回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经济上有困难的话，如果你们真的是没有能力，你们没有工作的话，你们不要有压力。你们可以为教会做什么？不住的为教会祷告，一直为教会祷告，说主啊，你既然要教会买了这个地方，求你供应教会，求主你供应，你这不断的祷告，每天的祷告。然后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以后我们装修好了，可能我们自己油漆，我们可以省钱，你可以一起来油，我们可以做清洁的工作，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都能做的。你可以为也继续不断的祷告，祷告的时候很可能，因为我们真的教会真的是很弱，我们真的很弱，主有可能感动一些国外的弟兄姐妹奉献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第一次建堂的时候，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听了我们的录音之后，他们受感动，主的灵感动了他们，他们寄了支票来奉献给音乐教会，是我从来都不认识他们的，你们也不认识他们的，但结果他就这样的奉献给教会了。但如果听这个录音的弟兄姐妹，你们也不要，如果你们没有这样的感动，也恳请你们为恩乐教会祷告，以至于恩乐教会在主的面前蒙恩了。最后也不是最后，我要告诉你们一样事情，因为这个的确讲到奉献说是有压力的，你们不要以为我没有压力啊，我跟你讲，我的压力是很大的。第一次建堂的时候，当时候我不是很有钱，但是因为我把我的车，爸爸把之前买的车已经还完了，我把它卖掉，拿了那个钱，后来我买了股票，我跟你们讲过，我买了股票后来赚了，然后变成4万，我把那4万块钱的股票卖掉，我奉献给教会，这个账是财政他们可以见证的，我奉献了4万块钱。所以这是第二次建堂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哇，我真的是很有压力，你们不要以为我没有压力，我是很有压力，我没有什么钱了。所以感谢主，那天我回去看的时候，我还有3个股票 Capitaland，只剩下3股，我就把它卖掉了。刚好是我本来心里想说要奉献的那个数目，我本来以为只是剩下到达不到，因为我很久没有看股票了，我已经有半年还是一年没有去看到底有没有升有没有降，我没有去管了。然后那天我去卖的时候，刚好哇，跟我心里想要的那个数目是一样的，所以我说我感谢主。上一次如果你们有为这个地方而付出的，你们不要有压力。我再重复，如果你们上一次，如果你们像我一样，我们已经奉献了，我们不要有压力。好，你们不要看，哎呀，这个人奉献这么多，我奉献这么少。我们奉献不是给人看的，我们奉献是给主的，所以我们是心甘乐意献给主的。所以上一次如果有你们真的奉献的话，你们不要有这个压力，你们心里要有平安，因为主知道，主知道这一切啊。在出埃及记35章27节的时候，首领就把红玛瑙宝石以及可以镶嵌以弗德和胸牌上的宝石都带来了，又带来了香料、点灯用的油、膏油、芬芳的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是甘心乐意为主耶和华借摩西吩咐的一切的工程，都把自愿奉献的礼物带来献给耶和华。所以整个的奉献的重点是心甘乐意，这是主所悦纳的。那结果他们把一些宝贵的东西，红宝石啦，什么家里宝贵的东西，因为需要建帐幕啊，可能线啦、布啦、膏、香膏啦、香料啦、油啦，最好的他们就把它带到帐幕面前来建这个帐幕。同样的， 当时我们第一次建这个的圣殿的时候，这个钢琴是有人奉献的，这个音响也是人奉献的，冰箱也是人奉献的，复印机后面也是人奉献的，啊，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都在这里的时候都是弟兄姐妹奉献的，他们都知道，他们没有把啊不要用的，你说家里不要用的钢琴拿来给教会，没有，他们没有这样做，冰箱我们知道你们有时候都换冰箱啦，久了啊不要用了，可惜丢掉可惜，啊，你明白吗？所以丢掉可惜的时候就送给谁？教会咯，对不对？我是希望你们不要有这样的心态，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献上礼物的时候，你们是献上给谁？你们不要一直想教会，你明白吗？你们是献上给主的，献上给主的。而你们献上给主的时候，你们可以自己写在那个信封：主，我愿意献上给你，因为你献上的真的不是给人，而是给主。然后后来35章30节到33节的时候，你们放心，不会太长的，啊，要结束了，因为你们看我读经的时候，你们会害怕了。35章30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名召他了，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各样的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的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那你就看到这里有一群的人是上帝的灵充满他们，他们是蛮有智慧，他们可以做很多设计，做很多建造的工。我们有这样的人吗？有，神已经把他放在我们当中了。这就是利怀牧师，他，你们知道他的职业是什么吗？他是 architect， 建筑师。所以七楼的时候，他会召集一些的弟兄姐妹，你们神给你们有恩赐，你们有恩赐设计的。你们有些人对颜色是很敏感的，你们会懂一些的事情，他会召集你们，你们来会负责来装修七楼。主已经把这样的人，天时地利人和都给我们了，这是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啊。然后最后你们不要压力，不要害怕。是的，100万是不容易，我们要筹得100万，我们5年内要还完他100万，不容易。但你们要知道，之前我们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33万，多少人？10多人而已。我们以10多人的力量，我们靠着祷告，我们靠着信心，神加恩典给我们，我们1年把这个地方还清了。现在是100万，我们已经要进100人了。然后我相信主会赐我们，给我们够用的。最后36章3节到第7节，你们念好吗？1、2、3。他们天天早晨还把自愿奉献的礼物带到摩西那里。凡是做圣工一切的工的智慧人，个人都放下自己所做的工来了。他们告诉摩西，人民带来了太多，超过耶和华吩咐所工程所需要使用。于是摩西下令，他们就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都不再为圣工工程奉献什么礼物，这样人民才被拦阻，不送什么礼物来。因为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工程，而且有余。神要他们建帐幕，神供应他们。就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本来是奴隶，没有钱的。他们的钱从哪里来？你们知道吗？他们跟埃及人拿的。所以他们跟埃及人拿的时候，埃及人说：“快快快，瘟神，快点！”他们就把全部的钱呢，就赶走他们。所以后来就是用来建造这个帐幕。这个建造帐幕的费用是用今天的数字来比，你们猜多少钱？你们猜是 1 million and below 的举手， 10 million and below 的举手， 60 million and below 举手， 60 million and above 就是6000万。今天差不多以今天的就是用当时他们用的大量的黄金银金银啊，按今天的市价来说是6000万 ，60 million， 是这些做奴隶的，在埃及做奴隶没有钱的人，主供应了他们。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3章22节，出埃及记12章36节的时候， 主供应了他们，他们就甘心的献上。如果主先引导我们买七楼，我们也会像他，我们要以信心来经历主的供应。我相信主会感动他的百姓，无论是在恩悦教会里面，或者在他国度里的其他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凡是听这录音的，我们一同同心的为主而求，一同的来向主而求，一同的来祷告，主会加恩给我们。所以现在我们总结，感谢主救赎我们，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引导我们买下地方做敬拜聚集的地方，也感谢主，也我们现在求主供应我们的需要。最后我们以信心来感谢主，然后主会感动他自己的百姓心甘乐意的奉献，并且会超过耶和华所吩咐的工程所需用的。我们一同站立好吗？我们真的要求，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一同向主求，为着这些事项我们向主而求，希望主听我们的祷告，不要只带领我们建殿但不供应我们。主，我们相信他是信实的，主必须供应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开声祷告，一二，我们祷告，求主怜悯。
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过去年日，你不断的赦免我们的罪，你知道我们信心是很微小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甚至都会埋怨，我们不但埋怨教会，我们不但埋怨服事的人，我们也埋怨上帝，以致我们自高自大。然而主，你就好像你过去如何赦免以色列人一样，也同样的赦免我们，直到我们能够活到今日。主，我们每一天都是主你所赐，每一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们的信心乃是主你所赐，因此我们不得不感恩，因此我们不得不谦卑自己，我们不得不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不存敬畏的心的来敬拜。主，我们感谢你，感谢神，你恩待恩悦教会，从七个人走到今天，这一切都是你所赐的。主啊，我们再次的感恩，因为主你既然把七楼也同样的为我们预备，因此求主你今天你的信息、你的话语、你的安慰，你也赐下更大的信心，让这里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在金钱、在信心、在能力、体力、祷告上面，主啊，你都帮助我们每个人，就当尽自己的本分，做当尽的事情。因此求主你继续引导恩悦教会，在筹款的过程，主啊，不叫我们忘记先把自己摆上被主你所使用。因主，我们所要的不是金钱，我们要的乃是先把自己摆上被耶稣基督所使用，因这是主你所悦纳的一个器皿。因此求主你继续引导恩悦教会，在筹款的过程，我们也继续经历在信心上面主你不断的供应。感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愿主你继续保守赐给我们合一的灵。你主，你知道我们在筹款的过程，在筹划前面的道路的过程，必然有许多的挑战，然后求神你赐给每个人有一颗受教的心，敬畏主的心，顺服的心，也同时让我们每个人谦卑下来，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回顾我们这一生所走的道路，我们必然会感恩，我们必然再次的感谢主你使用我们这些人的来完成那些人所做不到的事情。感谢主你今天召聚我们，我们也相信我们能够站在这里一起祷告也不是偶然的事情。愿主你继续引导这间教会，愿主你保守我们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也看顾那些没有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愿主你也引导那些听到了你的信息，听到了我们恩悦教会有需要的人，愿主你圣灵，无论你在他们在哪里，主你的圣灵也一样感动他们，让我们见证你的信实，见证主你的圣洁，并且也见证主你大能的供应。感谢上帝垂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请坐。
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要预备心，我们要领受圣餐。 我们所享用的圣餐有许许多多的重要的宝贵的意义，其中一个的宝贵的教导，这圣餐是在约中的一个记号和印记。圣餐是主与百姓立约之后享用的，所以在新约里面，这个圣餐是主耶稣基督与他的百姓立约之后享用的。在旧约中，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神颁布十诫与以色列百姓立约。二十一章的时候，你看到神就记载了许许多多的律法和典章啊。然后在二十四章四节的时候，你就看到摩西把耶和华的一切的话都记下来。清早起来，在山上筑了一座祭坛，按着以色列十个支派立了十二根柱子，又派了以色列人中的青年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杀牛献为平安祭。摩西取了一半的血渗在盆中，又取了另一半的血洒在祭坛上。他又把约书拿过来念给了人民听，他们说，耶和华的话，吩咐的一切话，我们必遵行和听从。第八节，摩西就取了血来洒在人民的身上，说，看啊，这是什么？一通念，一二三，这是立约的血。好，这约是耶和华按着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的。随后摩西、亚伦、拿达、亚比父和以色列中的七十个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了以色列的上帝，在上帝脚下好像有蓝宝石一样晶莹的铺路，好像天色一般明亮，他不伸手攻击以色列人中的显贵。我们同念，他们看见上帝，并且又吃又喝。所以你看，在旧约的时候，上帝与百姓立约之后怎样呢？他们又吃又喝。在立约的过程的时候，有立约的什么血， The covenant of blood。 来到新约的时候，同样的，耶稣要立下新的约， A new covenant。 所以他在立下新约的时候，他与他的门徒坐下了一同吃喝。所以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九节，他拿起饼来感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所以大家说，我们吃的这个的饼是象征什么呢？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这个杯是葡萄酒或者葡萄汁，用这个的葡萄酒的时候，耶稣说，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什么？新约。所以这个的杯象征什么？耶稣基督的血，是立约的血，跟旧约一样哦，立约是要用血立约的。然后这血是为你们流的。同样的，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他与百姓一同吃喝，立下了新约，用他的血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圣餐预表着将来我们要在上帝的国度的彰显的时候，与耶稣一同吃喝，一同享受这个的宴席哦。所以在马太福音八章十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哦，耶稣说了，将来必有许多的人，他们有信心的人，他们在天国里要与他一同吃喝，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一同吃喝。所以我们吃的这圣餐只不过是初步，将来我们吃了这圣餐，它是对我们的一个的印证、保证。将来我们在天国里，我们也要享用这圣餐，我们在天国里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享用这个盛宴呢。这是神向我们保证的。我们安静在我们的心，如果我们有过犯，我们有对不住神的，我们有对不起人的，我们向神认罪，我们求神再一次的宽恕我们，接近我们，给我们力量过成圣的生活，给我们力量过圣洁的生活，去除一切的淫乱，去除一切的污秽，过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我们祷告，各自在座位上，我们祷告，求主怜悯我们。主耶稣，谢谢。